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《走到传说中的地方去》，作者坏蓝眼睛，播讲九月。欢迎订阅。我重回酒店的时候，浑身已经淋湿了。明明跟我打招呼，不怀好意地问我是不是有艳遇。我开玩笑说刚刚跟一个瑞士帅哥约完会，他告诉我下一次教我滑雪。看起来我说谎的本领很高，大家都相信了我的艳遇，纷纷表示我确实很厉害，竟然能够这么短的时间内搞定瑞士帅哥。我仰天大笑，室外大雨淋漓，像在配合着我的笑话做配乐。这暖烘烘的炭火温度，以及坐在一起认识的不认识的人，刹那间我被这连绵阴雨搞得低沉的情绪也舒缓好多。办完入住就直接上楼进了房间的我，没注意到前台的左侧有一个小小的房间，是一个可以吃饭聊天喝酒的小餐馆加酒吧。整个屋里都洋溢着一种奇怪的味道，有点怪。旁边有一桌客人在吃一种火锅，在瑞士能看到火锅觉得很新奇，抓着服务生问那是什么。服务员也不懂我在说什么，招招手喊来一个亚洲的男生，但是他的中文也很差，应该是在瑞士出生的华裔而已。简单的对话可以听懂，说快点就露出茫然若知的眼神。问他那个火锅是什么，他恍然大悟，但是似乎又不知道该怎么用中文表达。后来干脆拿来菜单，可是菜单我也看不懂，于是也就只好作罢。旁边一个中年人告诉我，那个是奶酪火锅，天冷的时候瑞士人很喜欢的一种饮食。融化的奶酪可以蘸面包、蔬菜、水果吃，腻乎乎的温暖感觉让人感动。不过奶酪火锅闻上去的味道确实不敢恭维，臭烘烘是我唯一能想到的词。给我普及了奶酪火锅的中年人看上去成熟稳重，似乎走过很多国家见多识广的样子。别人说话的时候他基本不发言，只要他发言一定是有用或者总结性的，但是看上去他又像个比较随意的人。明明建议大家聊聊有趣的事，中年人苦笑了一下说，哪有那么多有趣的事。大家又都笑起来，中年人主动说自己的妻子在国外常年不见面，女儿也已经读大学。平时在学校里他就像是单身的生活一样自由自在，所以只要一有时间他就会到各国走一走，看看外面的世界，如此而已。因为无趣，所以创造离开的机会。周周也开始讲自己的故事。她说她的男朋友在美国，平时只是用通信工具联系，也不知道对方到底在干嘛，对方也不知道她在干嘛。因为是同学，所以彼此还算了解，也因为是同学，彼此没什么新鲜，保持着一种似有若无的情侣关系。可是就在上个月，男朋友忽然对她说，让她准备准备去美国结婚吧。这句话就像是圣旨，周周一下子感受到自己的人生要因此而发生巨大的变化，所以她果断地决定环游旅行，最好拿出一个月甚至更多的时间，尽可能地走更多的地方，算是结束单身前的狂欢。 还有一个女孩不知道名字，她说自己快要被工作折磨疯了，一天到晚抑郁，总觉得这样下去的人生实在是太可怕了。于是在某一天，她坐在没开灯的房间里思考人生，想来想去，她决定辞职。谁也没扫兴地去问她辞职后如何生活，如何支付这昂贵的旅行费用，如何设计未来。在这样一个浪漫的雨夜，所有跟现实接轨的问题都显得不合时宜。此刻只适合倾诉以及倾听。谁都不知道我是个作家，以写爱情小说为生。轮到我讲故事的时候，我随手就从素材库里拎出来一个凄美无聊的爱情故事。我深爱的男朋友不辞而别，就像是一个阴谋，却完全没有任何追踪质问的线索。痛不欲生之际，我只能选择了向未知的远方求助，并且我一定要走到巴黎去看蒙娜丽莎的微笑。十几年前郑华娟写的那首《蒙娜丽莎的眼泪》，曾经在多少个失眠的夜里感动过我。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欺骗，我也很难解释我的心态。类似于离开我生活的世界，我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也许是我，也许不是我，只是我肉体支配着的一个个体而已。这个个体与世界上另外一些人相逢，大家彼此走一路，或者只是半路，甚至十分之一路。如果不是这样的雨夜，不是这样的酒吧，不是这样伴随着臭烘烘暖意味道的奶酪火锅，可能谁都不会去关心别人的人生。现实中的人务实而目标明确，那些无关紧要的人的事，我们没有时间去听。可是一旦抽离了我们熟悉的生活环境，抽离了我们惯性的生活模式，抽离了我们熟悉的街景，我们就变成了另外一个自己。我们对别人充满兴趣，我们对事物焕发了热情，我们半死不活的状态略有改变。我们可以塑造我们的人生，就像我们希望的那样，而不必负责任。谁会拿路上遇到的人的话当真去深究呢？又有谁会介意路上偶遇的人的看法和想法呢？就当我是个严重分裂症人格患者吧，我竟乐此不疲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订阅和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